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
大家好，我是刘佳音。今天我们精神状态特别的好啊，在节目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一起飞行。我们要有这个飞行员的眼睛，飞行员的视力，我们才能够呢带领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平安的去旅行。
其实呢不只是这个飞行员应该有飞行员的眼睛，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呢都是非常宝贵的，要好好的保护啊。
真的这个东西呢不能说哎我坏了我去换一副眼镜啊，眼睛是不行的。
是换眼镜可以，但是眼睛呢不能换。
没错，那么如果呢用手机用电脑用多了，蓝光对我们的眼睛伤害比较大的时候呢，我们要用食疗来进行呢一些补充的作用。之前呢我们就讲过了，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A 呀、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以及鱼油呢，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摄取这一方面的这个食物呢，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伤害眼睛的问题上面有一些的改善。那今天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讲在饮食的上面如何来保护眼睛的。
对了，今天我们要谈到两种维生素，一个就是维生素 C， 一个是 E 啊。
维生素 C 和 E 呢都是属于呢抗氧化素，
对，
能够呢保护身体减少受到氧化因子的损害，所以呀、我们在当中呢就要来补充补充了。
那么在什么食物里面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呢？
苹果、
对，苹果，还有这个奇异果、芭乐啊，番茄，柑橘类的食物，还有呢绿花椰啊、甘蓝菜等等。
是，那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芭乐呢，其实就是番石榴，对不对？
哎，对对，番石榴。
那奇异果呢，就是我们说的猕猴桃。所以呢，这一个文化上面有时候南北有一些差异，我们要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番茄就是西红柿啊，这个简直是一个普通话的翻译。
是是是。
柑橘类呢，这个柑呐、广柑呐，或者橘子呀，大家都知道了。绿花椰呢，这个就应该是西兰花，对不对？我猜想是西兰花，
应该是这一类的。
对，那就是绿色的花叶菜嘛。甘蓝菜现在在菜市场或者超市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常常的看到了。这些的食物呢都含有丰富的维他命或者说维生素 C。
对了，另外呢就是这个维生素 E 了。那个含有丰富维生素 E 的食品呢，
通常是坚果类的食物。
对了，属于坚果类的，比方这个葵花籽啊、杏仁啊、核桃啊都有啊。
还有呢就是这个芥蓝菜啊，芥蓝菜当中也是有丰富的维生素 E 的。所以我们在这些食物上面呢多吃啊，而且呢也是健康的，让我们能够保护眼睛的同时呢对身体也有更多的益处。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好，徐医师，我们在今天呢和听众朋友呢继续来谈谈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肝胆相照啊。那之前我们谈了肝的问题，今天呢是不是紧跟着呢也要谈一谈胆的问题？
对，因为肝胆它是生长在一起的，它的功能是联系下去的。
所以其实呢，如果是有肝病的听众朋友，会不会在这个胆的上面呢也会有一些要留意的，或者是有一些连接问题？
对，有可能是肝的功能影响胆的功能。
看到手机尾数呢8699的听众朋友就说，他说我有肝炎，而且呢我还有胆结石。这个胆结石呢已经有3厘米这么大了，是一位男性的朋友，他想了解一下在这个方面应该怎么样能够有饮食的调理和注意。那看到他的情况就了解这个肝胆是跑不开的。
对啊，因为他现在有肝炎嘛，然后就有胆结石，其实这个是可能会同时发生。那我们也说过呢，发炎这个炎就是两个火嘛，那一般来说这个跟上火有关的，因为就是胆结石也是跟你的上火有关，因为 当胆汁比较浓缩的时候，胆汁浓缩也会产生结石，
就是胆汁太浓了，
对对对，而且 胆里面的胆汁太浓了也会引起容易引起发炎啊，所以说胆囊炎跟胆汁的那个变浓度高了是有关系。那其实胆它只不过是一个装胆汁的器官，那它帮你取存一些胆汁。那我们胆汁拿来干什么呢？胆汁拿来消化的时候就排到胃里面去。那所以说你如果没有吃东西，特别是你没有吃一些油性的东西的情况下，它一般来说胆汁就不会大量分泌。那如果胆汁经常不分泌留在胆囊里面时间太长了，但有可能引起发炎，或者是有可能引起那个胆结石。
那听您这么说，就是如果少吃肉少吃油的人也很有可能产生结石。
对，反正
更高风险。
更高风险，因为你用不了胆汁嘛，因为胆汁它主要是分解脂肪嘛。那你如果说有的人早餐不吃，因为现在的人生活习惯很糟糕，比如说早上很迟才起来，那早餐不吃，
或者太忙碌了没有时间吃，
吃早餐来了就午餐就当早餐一起吃，那这个很不好，因为不吃早餐的人更加容易胆结石，更加容易胆囊炎。那其实这个生活习惯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这个上帝造我们的身体里面各种器官都是有它一定的功能的，
它互相是有相关的。
如果我们不去使用某一个器官到一定程度的话，它就会出现问题了。
对，你会累了另外一个器官，因为它胆肝是分解那个脂肪，然后它那个胆汁就有分解脂肪的功能，然后胆汁到胃里面它就帮你消化那些你吃的油脂的东西。那如果说你不吃早餐，而且你的饮食里面也没有什么油脂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它就不要分泌太多胆汁，那这个胆汁在胆囊里面停留太久，那反而就把胆给害了。那所以说我们要用这个消化去拉动它的胆汁分泌，那才可以使胆囊比较运作的比较顺畅一点。
所以这个胆如果不工作的话，其实也会连累到肝。
对对对，
调过来啊。
对对对，
那两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
这是一个流水作业的一个工作程序。那上游跟中游跟下游是相关的，
是好像一个齿轮在当中呢，去连续运作的时候，其中一个坏了，
对对对，
其他的也就不能工作了。
对对对，
那这边呢，手机尾数8616的听众朋友说到自己胆囊炎，他问徐医师，胆囊炎严重吗？64岁的父亲啊，现在呢就吃了药之后，哦，原来是父亲胆囊炎，吃了药之后呢就炎症消除了，但是自己啊不再吃油腻的凉的硬的都不吃了，也不干活了。这个是不是对的理解呢，还是怎么样呢？他说这个希望来问一问许医师。哎，刚才您讲到了说这个不吃油腻的，其实对不对呢？要适当的，对不对？
那我们是说你不要不吃油，但是不吃腻
啊，这两个观念，
对，两个油腻两个字是有问题。因为油就是普通的油嘛，但是那个腻呢，那个腻是什么？那个腻就是说你把那油呢把它浓缩了，还是把它煮了以后，
如果吃到腻的东西，其实就油太大了，
对
不
对,
对, 对？
油太大的时候，油太粘了，那就变成腻。那所以说，我们要吃油，但是不吃腻，不吃油腻的东西，那才是对。
我记得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的时候，我们讲到脂肪肝呢，就说要吃一些呢素质比较好的、质量比较好的油。
油不要经过太高温去烧它，
不要高温处理，
要低温处理。
是，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对身体比较稍微健康。刚才许医师说了啊，适当的油呢，还会帮我们的胆汁呢有一些的消化。所以呢，这一位父亲呢，可能在这个方面有一点误区了，大家要了解一下啊。
那当然，他后面的那些什么冷的、硬的。那个是当然就不要吃这冷的硬的，要吃热的软的。
是这个冷的硬的是对于胃功能吧？
对对，
对胆汁也会有影响。
也会有影响的，因为你吃的太冷的东西或者太硬的东西，那它的内脏就会比较难运作，肠胃比较难活动。那也会使整个消化系统变成慢了，那也会影响胆汁的分泌。
明白了，手机尾数呢7422的听众朋友说，去年胆囊炎，那么住了10多天的医院，现在呢也常常呢喉咙痛、牙疼、口腔溃疡。这个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有一点想笑了，因为许医师刚才说了，这个胆囊炎其实也是上火的一种表现啊，
对对对，上火都来了，
跟这个喉咙痛、牙疼啊、口腔溃疡呢，其实是应该说是一个系统发生了问题。
对。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清热是最重要的吧？
对对，清热，特别是清肝胆热了，真的胃热了。
怎么样清肝胆热呢？
其实很多现成的中药，比如说一个中药叫做湿热清，
湿热清，
对，三个字就刚好就湿热清。那其实这些中药都对这些很简单，这都很好。
所以其实如果说去中药房啊，那么跟这个中药中医师说，我肝胆发炎，或者是我特别容易上火，想要有关湿热清的药物就可以了。
对对 对, 对。
啊，那希望这位听众朋友可以听到啊。
那刚才讲到了湿热清是一个中成药。
中成药，
对对对，
是的，是的。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方面有疗效的一些其他的中药，对对，
清湿热的中药，
啊，把它调过来，
对对对。你说我要吃一些清湿热的中药，
清湿热的中药啊，好的，我们又跟徐医师一起学习。手机尾数7307的听众朋友说到，外公胆囊炎，在生活上面呢，有一些什么要注意的？那这个如果是老人家胆囊炎，会不会有一些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其实也同样的道理，也是上火嘛，因为老人家他可能也有的老人家他不喜欢喝水，因为怕上厕所
啊，真的，
对对对，那身体太干了他也很糟糕，比较容易引起发炎。
是老人家啦，或者是残疾听众朋友，卧床的听众朋友，
对
于饮水啊这个方面呢特别小心的时候，反而就容易胆囊炎、胆结石了，
对，很容易引起发炎。
手机尾数5934的听众朋友说，身体患上胆囊炎，一直吃利胆片，但是没有好转，请问一下许医师，他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那如果是他没有好转，那我们说了他的饮食肯定没有改变，
所以光吃这个利胆片是不行的。
对对对，光吃没用，就是你那边上火了，这边再吃也没用
啊，所以要从饮食上面来检讨啊，把你的饮食情况告诉我们一下。是的，8360的听众朋友说呢，这个家里面他是替妻子问的，他说姊妹今年31岁，慢性肾炎、胆囊炎，现在吃中药啊，断断续续快一年了，又急着想要孩子，身体又不允许，所以呢，他呢就有一大堆的问题想问。这一大堆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网上看到了有关呢，对于肾炎不能够长期吃姜，还有呢晚上不能吃姜，他呢这个妻子呢就有顾虑了，不敢吃。第二呢，就是我把姜呢切成姜片，用醋泡腌了吃，这样可以吗？第三点呢，就是没有好的方法来治疗肾炎，有一些的保健品啊，直接修复细胞，不伤肝不伤肾，周期短，讲得很好很好，但是我心里面呢又怀疑又心动，怎么办呢？家人还说呀，吃鲫鱼好，炖鲫鱼炖鸡给妻子吃，有的时候呢还煮点茅根水给他喝，也喝过呢虫草西洋参片， 我怎么觉着这些有点反过来了？因为知道它是上火的，但是呢，家里亲戚又给压力，所以呢，这个饮食上面呢就很困扰。第四点呢，自己在家里面用大骨头炖汤，然后呢还涮菜，这样可不可以呢？最近偶尔吃了几次，饮食上面呢大概就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小细节，他讲到了这个早上啊吃包子加姜，小米粥加姜，还有呢芝麻糊。中午呢自己带饭，一般呢都是头天晚上炒的菜，吃西红柿、土豆、菠菜、豆腐、藕啊、甚至呢还有小米粥、地瓜、山药、南瓜，吃点水果啊、这些情况呢就是妻子的无论是从身体上面还是从饮食上面呢就给我们的一些比较详细的内容。
嗯，
徐医师看到他的这一个真的是挺矛盾的，一方面想生孩子补身体，另外一方面呢身体呢可能呢有一些的这个疾病呢其实可能有点不太受补，又胆囊炎又肾炎。
因为看他的情况，他有慢性的肾炎跟胆囊炎，那说明说他老是有一些上火，
对、啊、
即使他没有真正的火，他也有虚火，
虚火。
对对，
但是家里面这还吃这个炖鸡又炖骨头汤，
对对对，这些可能会引起他比较容易湿的。那其实工作量内脏的工作量大了以后，他就没办法那个做得好一点，那多余出来的营养素可能在身体里面产生炎症。那所以说它的里面有一个很关键，其实是它不怎么运动。
对，他说到呢，妻子的工作呢是做教师的，
对，
这个做老师的本身呢平常压力也比较大，工作量也很大，没有提到运动的问题。
对 对, 对，因为我们以前讲过一个问题，就是肝也需要按摩，
是，
对，可是肾脏也需要按摩。那如果说它不活动的情况下，那里面的血液就会比较容易停留，那一些慢性的炎症都是它的那个血的循环不好，然后就变成是慢性的。那如果血液循环好了，一般来说我们的新鲜的血里面有很多免疫细胞，
嗯，
白血球啊什么免疫细胞，那如果说经常有些新鲜的血呢，一般说炎症都会很快消除。那所以说他这个工作跟他的不运动，这个可能造成他长期的这个炎症变成肌肾变慢性。
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因为这个做老师的本身就是长期是站着嘛，
站着，对对对，
站讲台，然后呢下班已经很累了，
对对对，站得多、
这个、而且31岁的年纪呢应该是在单位呢也是这个工作量比较大的时候，
担子比较大，
对、那这样的情况底下呢，他可能这个身体上面真的是很容易疲劳，肾炎的人也是很容易疲劳的。
对对，而且你经常站着的那个肾要向下坠，那个肾也会很容易疲劳，
这个向下坠也会产生疲劳，
对对对，也产生疲劳，对对。
那么像他这样现在这个胆囊炎又肾炎，慢性肾炎这种情况底下，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忠告给我们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女性的听众朋友？
因为他的运动量确实是没有，但是如果那个工作已经使他回来回家已经很累了，他可能也不想动，
真的，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存款。
我想一个健康的人都很累，
对对对，
更何况是一个慢性肾病，
是一个比较恶性的存款。但这个我们很难帮他思考说他是不是
就做一些上身的运动，
对对对对，
他
也没有回到家里以后不要做家务啊，那就回家以后就做一些运动，
比如说坐在沙发上，我拿两瓶矿泉水，这样做一些手部的肌肉运动。
对他白天是站着，那我就建议他回来就是躺在那里运动
啊，躺在那里运动，
对对对，因为你那个肾白天就是悬挂在那里，那你到回来以后你就躺平了，要让那个肾休息一下。那肾如果说很疲劳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干活啊。
所以其实对于工作量比较大长期站着的听众朋友呢，我们可能回来可以考虑躺着做运动。
躺着做运动，对对，躺着来动手动脚啊，转身啊，做一些运动。
比如说
拉拉筋
啊，躺在床上呢拉拉筋啊，或者是举一举手啊，
对对对，
弯一弯这个上半身啊，
对对，
或者甚至于比如说
转身呢，
打一打滚可不可以？
打滚也可以，对对，反正你一定要是你是躺着来做。
您不是说内脏要按摩吗？
对对对，躺着来做，然后你转身呢，
轱辘轱辘，
你上身跟下身转向不同方向，那它本身就有一个扭动。
也就是说膝盖呢往右的时候呢，肩部往左，
对对，肩部往左，那走
把它拧一拧，
动一下，
好像拧毛巾一样。
对对对，然后脚可以好像踩自行车一样的运动，或者手可以好像挤哑铃这样向上挤的一些运动。
像这样的一种比较轻度的运动，
对对对，你躺着来做会好一点，因为你白天站的太多了。
是，那这样躺着做运动，每一天做多久为合适呢？
如果说他不累，我看他起码做半个小时吧。
做半个小时。
对对对，因为你如果做十几分钟还没有用的，你起码得半个小时以上。
其实这么折腾的话，半个小时估计也出汗了。
对对对，那如果说他觉得他不累了，他可以做半个小时以上，有时候做一个小时也可以。
嗯，是，有没有一些建议？比如说，不要在太软的床上，在瑜伽垫子、啊，
最好是瑜伽垫子在地板上，
嗯，
那个厚一点的垫子，那背部不会凉就行了，那这样好一点，因为要硬的比较好一点。
是，家里面如果有地毯的可以直接在地毯上面，
对对对，
如果没有的话铺个褥子或者铺个瑜伽垫子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运动能够调理好身体。哎，那这个方法我觉得真的挺建议啊这一位听众朋友来使用的。如果说上班很疲劳，但是身体呢又没有得到最佳的健康状态的时候呢，躺着做运动其实是许医师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另外他提到了一点啊，说这个晚上不能吃姜啊，是不是对的呢？还有呢，拿醋泡姜可以吃吗？
他因为他有点上火，所以我不建议他用醋，他可以用那个酱油泡姜。
酱油泡姜？
我不知道他的酱油好不好，我们的酱油好一点。如果不行了就直接就姜了，你什么都不要泡，因为醋是热，醋产生的效果出来是热的。
所以可以呢建议他买好一点的酱油来泡姜。
对对对，
那么泡多久才能吃呢？对对
对，一般来说泡一两天已经有味道进去了就可以，因为主要是那些东西主要是有一点味道。那其实如果说他不怕了，其实我倒是建议他什么都不泡。
什么都不泡，
对对对，
其实蒸在饭里面就可以了。
对，蒸在饭里，把菜里面呢，把那个酱拿来吃掉，这样反而更好一点。
是不建议拿醋泡姜啊，因为醋是属热的。
对，醋的效果是热。
对，对于慢性
发
炎
的
朋友不太适合啊。
不太适合，对。
那么又再一次的询问，晚上不能吃姜，对不对呢？
身体不好的人，他24小时都可以吃。你就是有时候感冒的时候为了快点好，那半夜起床也吃一块姜。
所以其实没有说晚上吃姜。
没有那个时间太严格的限制。
网上有一些的流传我也听过，说这个晚上吃姜如吃砒霜啊。
这有点夸大了那个。
实际上是没有这样的担心，不需要有这样的
担心。
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一边呢也可以记住啊，这一个顾虑上面呢许医师已经帮您消除了，希望呢能够在当中呢更好的啊服用这个姜，刺激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帮助我们呢能够更健康。那我们今天呢就谈到了这个胆囊炎的问题啊，也希望呢听众朋友在当中呢听过之后，如果你有什么样的询问，可以透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呢继续把您的问题发来。一月份呢有第五个星期四，我们可以在当中呢来因着您的个别问题请许医师来回应的。今天我们就先谈到这里，谢谢许医师，
再见。
记住这一刻，彼此在这里，呼吸相同的默契，一样的心跳，我们的记号，承诺没声音却能感觉到，为陪你我直到老。如果你问我希望有多高，只想看到你很好，开始懂了难得，所以更珍惜心。
命很奇妙，你我能相遇，开始懂了给予，所以才执迷。我会一直陪你，开始懂了共鸣，只有一颗心。
周弟兄，
你好，你好，
先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徐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嘉义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不是罗文辉？你好，
喂，
嘉义老师了，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谢谢大家，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
Call me, call me, baby。
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打电话给许医师的话呢，请你记住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打过来，号码就是1322-9966322。
对，打热线电话之前呢，您记得啊，把您的一些内容呢，关于身体状况的内容呢，可以先透过短信来告诉我们。那短信的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您在短信的开头呢，注明“无线”两个字，方便我们节目组呢第一时间准确收到您的信息。在短信当中，您需要提供一些什么样的资料呢？比如说您的性别，您的年龄，甚至您的体重，那么还有呢，就是您的饮食习惯，一日三餐，从主食到副食，甚至您喝什么水都请告诉我们。这样呢，徐医师呢会透过您的这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资料呢，对于您的身体呢提供一些的指引和帮助。
是的，不要嫌麻烦，因为这些资料呢对徐医师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对、好，那我们记住了这一些的内容，方便我们在沟通的当中呢能够更好的帮助您。今天的飞行号呢来到这里，3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
谢谢你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不成